好，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这一次我们又在讲台上对神有服事，我们也真愿意，这是一个造就我们大家，也我们也造就我彼此造就的机会。好，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主啊，我们一群爱你的弟兄姊妹，我们子民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寻求你的旨意。我们知道真的你因着爱来降在这个世界上，看到我们的流离失所，看到我们的无助，主耶稣你亲自向我们指引了前面的道路，告诉我们前面的道路，那真理和生命只有靠着你，我们才能真正回复那父神造我们的样式。主耶稣，我们就求你的爱降在我们心中更多的显明。主耶稣，我求你，我们在使用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教会里彼此扶持彼此造就的时候，你的圣灵与我每一个同在，愿你的声音你的话语在我们讲台信息上你的圣灵也自由的流淌，让我们听的说的真的都同感一灵，也就是为见证你自己的名，让我们在这个服事的时候真的是不见一人，只见你耶稣基督你自己。我们把以下的时间特别交给你就求你亲自带领，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是我们普天下基督教会都要有所庆祝的一个节日，叫棕榈节。棕榈节的来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在马太福音21章，是因为那一天耶稣他最后一次进入了耶路撒冷，他们百姓们犹太百姓们手举着棕榈树的枝子，然后将高呼何塞纳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他们还将自己的外衣脱掉铺在路上，给耶稣一个君王的待遇。虽然我们没有红地毯铺路，可是也有外衣铺路。耶稣在那一天满受荣耀的被欢迎进入了耶路撒冷。那棕榈节呢，是我们基督教的节日，其实再过5天呢，就是犹太人要按照犹太年历庆祝的逾越节，也就是我们在那同一天呢，我们基督教我们要庆祝耶稣的受难日，是来纪念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忍受那最羞辱最痛苦的刑罚。当然再过3天的星期天呢，就是我们的复活节，所以我们这一个礼拜都会是 packed， 就是满有节日哈。那我们再回忆，耶稣为什么要在逾越节前5天最后来到耶路撒冷呢？他这一天他为什么要这样有点大小造声势的要以王的身份来到耶路撒冷来接受大家的拥护？他在这之前我们都知道他好像都是很低调处理他自己的讲道，别人对他的宣传的吗？他经常做了施工，他就说你们不要出去说，不要传我是王，但是你们不要传。那这之后的用意，在这之后的用意又是什么呢？好，我们先看一下我们逾越节的背景，也许大家都很熟悉。逾越节是在这之后的5天的逾越节，那耶稣来耶路撒冷呢，其实就是为了一个庆祝逾越节。逾越节当然是摩西在利未记中向以色列人颁布要遵守的一个大节日。他在犹太年历呢，犹太年历就有点像我们的农历，正月14日，有点像我们的元宵节附近哈。它是逾越节用来纪念耶和华神对他们犹太人民超自然的保护，因为在逾越节那天晚上，神的使者越过了所有在门框上没有门框上涂有羔羊血的以色列人的家，而进入没有涂羔羊血的埃及人和法老的家，将他们的头生的长子和头生的牲畜都击杀了。这也是十灾的神降的十灾的最后一灾，就神用他超自然的保护迫使心硬的法老松口说好， 我放以色列人民离开埃及，也就从此结束了他们在埃及430多年的为奴寄居的生活。所以逾越节来对以色列人来说意义重大，它象征神对他的选民以色列人超然的拯救和保护。虔诚的以色列人要在这个逾越节期间来为神，来到圣殿，来向神献上感恩，并且在这之后他们也要守7天的无酵节，纪念神在埃及地上带领他们如何成为圣洁。那逾越节也是在以色列人让以色列人民族主义高涨的那一天，因为他们知道神会有超然的拯救和保护，他们是神的选民。在耶稣时代的以色列人更是希望神再重新施行奇迹，在那一天的以色在逾越节再兴起他们中间的王，脱离他们，带领他们脱离罗马统治阶级的统治，让他们的民族重新恢复自由。所以呢，在当时耶稣那个年代的逾越节来到之前呢，耶路撒冷可以是说聚集了，按照历史学家说有300多万的人口。那这些人口不止光是耶路撒冷的居民，还有很多外面的，他们包括从外地赶来的，来向神献上敬虔感恩的虔诚的犹太人。那我们知道说耶稣在他的事工中他很少在耶路撒冷哈，他就在外面加利利地啊附近啊，他只有几次继续圣经上记述说他在耶路撒冷事工，他在那里讲道。那其实他从外地赶来耶路撒冷的居民呢，他们反而是更相信耶稣的神性，他们看到耶稣的讲道超然的这个话语，从神来的智慧和耶稣所行的神迹，他们知道耶稣真的是那位弥赛亚，真的是位神。所以就是这批人，更多是这批人，他们手举着棕榈树的枝子在那高呼何塞纳何塞纳，救赎是归于我们大卫子孙，他们用耶稣基督为王。虽然不明白以后这一个礼拜之内将要发生的各种的事情，但是他们知道耶稣是弥赛亚。或许真的是在他们心中，他们还希望或许耶稣会在这一个礼拜之内，他已经向公众宣称是王了嘛，以王的身份进入耶路撒冷，他可以再引起带领他们推翻罗马政权的统治，若不其然或许有希望哦。所以他们讲极度的拥护耶稣基督，他再一次进入耶路撒冷。那在耶路撒冷当地居住的居民呢，其实他们对耶稣的施工不是那么有了解，再加上因为他们接近这个统治中心，统治者的中心呢，当时的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管教会的人，他们也对一些很大的一个宗教上面的误导，所以他们不觉得耶稣是王，所以他们对耶稣的神性呢将信将疑。他们这些人也许就是这些人呢，最后是在5天之后的晚上高呼着，我们要释放那个强盗巴拿巴，我们要定耶稣十字架。还有第三批人呢，当然就是我们刚就提到了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因为逾越节是一个很大的庆祝的节日，那所有的管会堂的大大小小的祭司都会在那里严加的这样的看守，严加的这样伺候各样各样的事工。特别是当时他们撒都该人还管理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经济贸易地区呢，就是在逾越节的时候在圣殿的外面呢这个做生意，所有这个生意的执照也都是管会堂的人要负责颁发负责监管的。所以你我们看到当时的宗教领袖其实也很有掺杂哈，当掺杂了一些钱的位置在里面。所以那当时因为大家要献祭呢，所以店的外面很多的声音，做买卖的呀这样的很多的嘈杂，那撒都该人更是需要管理，这时候他们也全盘出动。那第四部分人呢，也就是在聚集在耶路撒冷的呢，也就是罗马统治者的军兵，各样的官员。 因为他们知道说在这逾越节的一天马上就要到逾越节了，逾越节也是罗马以色列人民族气氛高涨的一天，所以他们要严加防范，以防在这期间有暴动发生。所以我们知道说看到这个逾越节前的耶路撒冷真好像是一个是非之地，隐藏着各样的这样的潜在的危险和这样各样潜在的这样的像一个导火索就要爆发一样的一个潜在的这个暗藏的一个爆发力。那在这时候呢，也是耶稣基督他选择进入耶路撒冷的一个时候，在终旅节这一天呢，他最后一次进到了耶路撒冷圣城，这也是他三年事工将要进入尾声的开始，就是他最后一个星期。他很清楚他在这一个星期要发生的事情，我们刚才在20章17到19节我们也有读到，他已经他很清楚，他说你看啊，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要被钉在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又交给外邦人将他戏弄鞭打钉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他要复活。耶稣知道前面就是他的受难，前面都是他的受死，可是他为了顺服在神的旨意中，他还是这样进去了。公不仅进去了，而且是以王的身份公开的，第一次公开的宣告他是王的身份进去了，小照声势的进去了，骑着驴驹牵牵合合的进去了。他进去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暗在的目的呢，也就是他这样进去呢也迫使当权者采取行动，这样以完成对弥赛亚的预言，说神的羔羊要死在逾越节那一天。因为当时他们的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虽然怀恨耶稣基督，怀恨他说他自己是领袖，觉得他冒犯神，可是他们觉得在逾越节期间呢，我们最好不要做什么举动，否则更引起暴乱，所以他们要当时下定决心要在逾越节之后把耶稣除掉。但是耶稣这样一个小照声势的这样的入场呢，让他们不得不马上就要研究对策，最后也就是实现了先知所预言的赎罪的羔羊要宰在逾越节，成为全人类的拯救。那我读到刚才我们读到这些经文，我就在想说，耶稣啊，你当时进这个耶路撒冷你是个什么心情啊？知道这里面好像是明知山有虎偏要向虎山行的这样一个意味哈，你当时是什么心情呢？我想耶稣很多的一部分他有荣耀哦，因为大家看到他拥他为王，骑着给他一个没有骑过的小驴驹子来让他骑着，骑坐骑是一个也蛮有身份的象征吗？大家还把衣服铺下来脱下来给他铺路来尊重他，这是王的待遇哦。他看到他三年的施工也带领了一些人真正的认识他，他心里有一些释放哈，有一些荣耀，但是我想他心里可能更多的还是一种惋惜哈，一种惋惜。他惋惜说神已经他的救赎计划正在实行中了，可是门徒们都不太懂他的意思。你看我刚说了我在要受难，我要钉十字架，三日复活，他们还要问说主啊，你在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我们谁可以排老大？好像门徒们都不太懂他说话的意思。可是他都 讲得很清楚了，可是大家还是有这样的错误的希望，说他是一个荣耀的王，要一个统治，要以暴力来夺回政权的，带领他们脱离罗马统治的一个宗教的一个政治领袖。他也更多惋惜说，知道吗，这么美好的圣城耶路撒冷圣城，再过40年就要一片瓦都落在另外一片瓦上面。罗马统治阶级要全然的将圣城拆毁，可是我们的所有的我们的宗教领袖们还这样极力讨好罗马政权，很达吉斯也在极力的想夺得一官半职来为自己谋利。我们耶稣基督的3年的施工并没有被人全然的接受，他也更多的愤恨哈，我想愤恨说当时的宗教领袖误导百姓，让他们看不见，心有心想不明白，有眼看不见，神这样与他们擦身而过了，可是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也在这后剩下的这7天的施工中，这样诅咒法利赛人，跟他们说：“你法利赛人怎样的有祸？你们怎样要悔改？”他也讲到末世要发末世，最后第二次耶稣再来的审判。那耶稣，我想他进入耶路撒冷，一个最大的一个心情，可能是一个悲壮，一个悲壮。就像羔羊这样一步步的自觉自愿的走向了那个屠宰场，那个刑场。他执意活在神的旨意中，因为这是神的安排。他知道他的遭遇都是出于神，所以他就默默无语。在这个错综复杂的环境感情里，耶稣选择了顺服在他父神的旨意，父神对他的托付。他选择了将他一个人自己的身体献上，成为世人的赎罪祭，这样成就父神的公义，父神的圣洁。也使我们有这些有罪孽的，我们自己找不到出路的流离失所的人，能够重新与父神和好，重新因着耶稣基督的他一个人的献上，能够被称为圣洁，能够重新恢复我们成为天父儿子女儿的身份，来与他交通祷告，来接受他的安慰，从他那里支取力量。耶稣就是看到这样的喜乐，这样对全人类的解放的喜乐，他轻看了羞辱。我们刚才希伯来书看了，他轻看了羞辱，忍受十字架上的苦难，存心的顺服在神的旨意中。我想这是一个很不一样的顺服，就是这样一个牺牲的顺服。那耶稣之所以他能够顺服，我们来一起思想，耶稣能够顺服，即使知道他前面是自己要受难受死，他还是选择了顺服。那他顺服后面的动力是什么呢？是什么让他愿意来选择顺服呢？我们大家
什么
大点声哈，听不太清。对呀，是他这就是目的哈，目的他是要成就神的救恩。可是他顺服的动力，好像要有很多推动力我才做得出来啊！你让我去自己走向一个屠宰场，我走不去啊！爱什么呢？呀，真的是。Yeah, 大家都 yeah, 讲得很好，就是他的爱哈。 他的爱，爱这个动力，他的爱神，他爱人，他也深知到父爱他，父爱世人，他深深的也爱父，他与父时时愿意成为一体。他说，我要父在父中，就像父在我里面，没有父子不能做一件事情，子所做的都是父允许的。所以就基于爱，他愿意顺服在父神的旨意中，他愿意忍受这个承受苦难的托付，他愿意选择在这个神的救赎，全人类的救赎计划里，和神救赎的这个奥秘里，让魔鬼撒旦震惊的一个救赎的奥秘里顺服。他付上了舍己的代价，直至顺服至死。这后面的动力呢，也就是他对父神一个长阔高深的爱，一个这样很深切的爱，也是对世人的爱。在后面也有对世人的爱，因为我们按照我们世人看，父神看到我们自己这流离失所，看到我们自己这样找不出一个出路，这样一个在这个苦难中，在这个在这个世界里，我们找不到出路，我们找不到一个得救的办法，找不到，好像摸不着神。所以神耶稣基督自己来降世为人，谦卑自己，为了爱我们的缘故，向我们展示了一条路。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靠着我，没有靠着我都不能到父那里去。这也是这样的爱，爱他深深的知道父的爱，父爱他，父爱世人，他也深深的爱父，他也深深的爱世人，就是这个爱的动力，让他舍己，让他忍受屈辱，活在神的旨意中，也在这最后的这七天中，将他顺服在神里的顺服推向了高潮，直至在十字架上钉死，并按着父的旨意复活。好，这是耶稣基督自己的故事，他也向我们表征了一种，我们基督徒，基督，我们学习基督的样子，一个模范，一个样，一个要学的榜样。那我们知道说神其实在我们每一个身上，每个人身上都有他奇妙的旨意。我们在母腹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都有他神的他的奇妙的安排。我们的日子没有过一日都写在他的册上了。其实神就是这样爱我们，这样看重我们，他希望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活在他给我们的命定里，他给我们的旨意中。不仅在今世，而且在来世，我们的产业，神给我们的产业，一个永恒的生命，是实在的美好。耶稣看到了他前面的喜乐，也看到了他的荣耀，但是荣耀也没有让他冲昏了头脑，他是更愿舍己的爱，将自己献上。那我们作为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作为基督徒哈，我们怎样才能活出神让我们的样式，给我们活到神让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旨意呢？因为你不能代替我，我也不能代替你，神都打磨定造了每一个你，我们自己，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眼里都为宝贵，我每一个人都有一本册子写着我们的生命史，写着我们的神对我们的生安排。我们有没有，我们怎样活在他的旨意中，让每一天都算数，让每一天都在讨父神的喜悦， 你让我们在父神的安排里进入那个荣耀，进入父神的喜悦呢？当时很多时候我这样反省的时候，这样问自己的时候，我就发现当我们自己，包括我自己，在对神的爱好体会不够深的时候，我就会在顺服上打折扣了。就有点像我们那个先知约拿哈，先知约拿是怎样，神让他向东，他向西哈，一个不顺服的榜样哈。神让他向往尼尼微去，他在往拉色逃，拉斯逃哈，然后去准备驻船逃跑。那神让他做什么事情呢？神让说，你就去到尼尼微那里去，告诉这些人，他们的罪行已经被我听到了，已经达到我这里了。可是我们约拿先知觉得是什么？心里想的是什么呢？哎呀，这些尼尼微人罪恶满盈，早该受审判，不用给他们传了，神你就施行审判吧。所以他就跑，他愿意这些尼尼微人受审判，他自己愿意逃，传这个悔改的信息。那神怎么样呢？没有放过他哈，把他放在一个大鱼的肚子里，然后叫他不得不哀求说，神你是我的神，求你来再一次来拯救我，我要是行在你旨意中。好，去了尼尼微了，讲了话呢，讲了你们要是悔改，因为神的审判要轮到你们。好，天之加业了一些哈，因为神只是说你们要悔改，他天之加业说神的审判要轮到你，因为他心里巴不得神早点审判这些人哈，然后自己就坐到那里去难过，他自己陷入沮丧了，这些人为什么神不审判他？然后神给他一个很好的，给他上了一小课，我们记得吗？这个约拿记得最后一个，神给他上什么课，让他学到什么？学到什么？啊？爱。对呀、啊，他坐在这里哈，他坐在一个橄榄葡萄树枝子下，太阳把这个葡萄枝晒干了，他就说：“哎呀，你看这么可惜啊！你是神，你怎么这个好好的一个葡萄枝怎么就晒干了，都没有这个什么没有生机了？”神就跟他说了。神说，一个小小的橄榄枝你都知道爱惜，你不知道我的心更爱惜我的百姓吗？所以神他的心意不是要审判，他是不是急着要审判我们，他不是要急着去来施行他的公义，他是要更彰显他的仁爱。那我们的约拿先知，他在这个学到的功课就是什么呢？真的是神的爱，神更爱世人，他宁可赦罪，但是不得已，因为他是圣洁的，因为他是圣洁的，要维护他的圣洁，他必须要有审判。但是神更爱愿意的是爱，他实在不愿意做的也是审判。那我们当我们经常看不到神的爱的时候，看不到在生活里看不到神的爱的时候，我们就会像约拿先知这样，我们选择悖逆哈，我们选择离开了神。那顺服神的旨意就有这样的阻力，就各种形式的表现出来哈。我们在那个讲道的大纲里也列到了我能想到的三个阻力哈，虽然没有包罗各样，我想肯定没有包罗的很全，但是也是在寻求中，我觉得神给过了一些启示，希望真的在我们的小所学的经文哈，我们所看到的圣经的故事 都能够对我们的生命是一个造就，我们从中都能够学到我们在今生要生活的样式。神让我们能够活出神给我们更丰盛的生命。那在这举出这个三个主力啊，也是我自己属灵生命中成长中都遇到的，所以可以我想可能会有一些代表性哈。好，我们先谈第一个，就是当我们不知道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是什么的时候，我们怎么顺服神？我们都不知道我们怎么顺服呢？这个是经常是讲到说，我们不知道神是让我们，比如在哪里上班，是不是要去上学？比如神是不是让我们在教会有这样那样的服事，或者是在教，或者是在在家里，我们要生几个孩子？我们每天都很忙哈，忙来这个中国人真的是勤劳刻苦出身哈，我们的炎黄子孙底下很好的一个习惯。我们就每天都是忙各种的事情，真的是很每天都很忙，上班忙，下班忙，家里忙，外面忙，教会里更是忙。忙的时候，我们好像就有些就经常没有时间再去思考说，我是不是忙的有价值？是不是我忙的事情是神所喜爱的？哈。所以就像我们张公安长老有一次来我们讲到，他说 busy busy 这个 busy 这四个字 busy be under Satan's yoke， 在撒旦的轭下我们努力工作。我们来反思一下，在忙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在忙在神的旨意中。我们知道耶稣好像没有很忙哈，就在最后一天最后一个星期，自从进了耶路撒冷到他定死复活，那这一个星期里的星期三没有记录他做了什么，好像他没有做什么事工，他好像是在休息。那他也经常回到这个父神那里来读，一有空呢就来独自祷告，来询问神的心意，花很多时间好像没有做事的时间。忙是一个警醒哈，在我们心中的警醒。让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是不是真的是活在神的旨意中的忙。这也是我自己花了功课才学到的教训哈，我自己也曾经把自己弄得很忙很忙，在工作上班啊，也很忙很忙，管着很多的 project， 很多的课题，在教会里更忙更忙，牧师走了，在执事会里做服事，而且也是执事会主席，所以更多的事情就想很多事情没有做过呢，就很怕不敢做，每多事情要思考再三，想了再一而想再而想，每天脑袋里也不停。那在家里呢，当然又有两个孩子哈，要照顾，都是他们都是很乖的孩子哈，但是还是有很多的家务事情要做，里面忙外面忙，属灵的在忙，好像不属灵也在忙，最后忙到说神让我的自己的身体这样不好下来，这样坏下来，我不得不停下来的时候，我才花很多时间来到神的面前，来寻求神，给神花时间。那时候花时间，我在有的可以做休息在家的时候，可以做有很长的祷告。那一祷告一开始会说什么呢？会说：“哦，神呐、啊，抱怨呐、啊，当然是抱怨呐、啊。主啊，你不是你看我多忠心呐、啊，我这么做我不是很忠心侍奉你吗？在工作上，我侍奉我的老板，如同侍奉地上的主，如同侍奉天上的主。圣经教导哈，可是没有赞赏。在教会里我也竭力的摆上啊， 我就忙啊，你知道我在教会里忙，我在家里其实脑子都不闲啊，可是好像也听到的赞赏少，反而是意见多。我说神啊，我就这么都摆上了，可是你难道没看见吗？你怎么不管呢？我先是抱怨，安静下来的时候，那神回答说，真的是很长时间能够重新回到神里，然后听到神这时候这样的说，他说，天离地有多高，我对你的爱就有多深。神没有直接回答我，不用回答我问的问题，问的问题是你看没看见，不用回答，神当然看见了。神说，天离地有多高，我对你的爱就有多深。神让我先理解他的爱，然后呢，我就心软下心来，马上再跟神说，哦，对不起哦，对不起，我在你托付我的位置上面没有做好，亏欠了你的名。神的安慰马上就临到我，他说，孩子，你已经尽力了，不要再自己责备自己了，你已经尽力了。真的有的时候我们当我自己去寻找别人的安慰，去寻找心理医生的安慰的时候，哪里有神的安慰来的这么有力，这么有价值呢？那在祷告中我继续跟神有对话，我说，哦，不过还是对不起啊，孩子能力不够，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你为什么要爱我，真的是我能力有限，你为什么要爱我，我都不觉得我又这么可爱了。神更深切地回答说，因为你是我的。是说，因为你是我的，你也是神的，我们都是神的。神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能做什么，我们要做什么，我们有什么地位，我们有多少钱。神说，我爱你，天离地有多高，我的爱你有多深。我爱你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你能力有多少，是因为你是我的。就是这样，神用长达这样的爱在祷告中医治了我，还让我重新拾起对他的信心，重新拾起对他的依靠，我就再一次能够肯定神，下定决心，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会认定这是神出于爱的缘故允许发生了，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也就选择顺服，因为我知道神真的是很爱我，神也真的是很爱你。看到神的爱吗？让我每一天每一刻，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选择全然的顺服，也能够时刻随时随地在说哈利路亚，赞美你，愿你的旨意行在我的生命中。好，那先是肯定了我们在神的爱中重新回到神，再继续寻求神，那是我知道说神对我的也有特殊，对我的生命有特殊的安排和带领。那我现在相信神带领我这样全职做一个全职的妈妈，而且还并要迎接第三个小宝宝出世，也都是在他的带领中。那我相信神的时间，收有时，纵有时，安息有时，收割有时，劳碌有时，都是在神的旨意中。按照神的时间，还会有美好的事情发生。那我要做的呢，就是要时刻摸着神的心意，来顺服神的带领，能够让自己活在神的旨意中。 所以说第一点说，当我们不顺服，当我们不知道神的旨意之时候，我们就用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判断，我们把自己最容易的就是来做很多事情，我们来做很多让自己很忙很忙。当我们看到说神真的是愿意让我们他的心意，他愿意让我们摸着他的心意，他愿意让我们能够跟他连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其实我们可以有另外一种态度，我们有另外一种方式，我们来寻求，先寻求那个智慧高过我们的那个道路，他的道路也高过我们道路的那位神的带领，然后我们在那个上面忙，让我们在那个上面努力，多做主，多做有意义的，在神国里有意义的事情，让神看来是一个与他同工的事情。所以花时间祷告吧，让神在你的心里跟你的心讲话，与听心爱主的弟兄姐妹一起祷告吧，来一起寻求神，寻找必被寻见，叩门必被开门，这是神自己说的。好，第二个我们要来一起走的是分析的，就是当我们知道神让我们如何去做，可是又觉得好像付不起代价，因为做起来很累很困很困难。这里所说的这个旨意哈，更是指神在圣经上写明的让我们行事为人与蒙恩的 蒙召的恩相称的这个旨意哈。我们知道神他的一个救赎，他的恩典是白白的给我们了，我们不用再自己努力，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一次做成，一次将自己身体献上，我们不用再自己的努力，我们只要相信耶稣是为我们自己的罪而死的，这个赎罪祭就献到了，我们就可以得到白白的这个恩典，我们重新成为神的孩子，重新成为神的荣耀的公主，神的王子和公主，因为我们的爸爸是王嘛，我们当然都是王子和公主了哈。恩典是白白的给我们的，不需要我们来努力得到，但是成圣让我们更加的像父神，却是我们一天一生的功课。神在带领以色列人民的时候，他一再在利未记中强调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神的恩典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这样却超然的拯救和保护，不是他们靠以色列人要自己得做来做来做得到的，但是神的拣选是白白的拣选了我们。可是当我们成为他的儿子的公主的时候，他说你们要像我，因为你的身份不再一样了，你是我的宝贝王子公主，你的活着要像我，我是圣洁，你们也要圣洁，我是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满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的神，你们也叫要学习像我。有这样的品格不容易，要学习像神更是我们一生要操练的，要付极大的代价的。有些时候我们付的代价或许就是看不到回报，耶稣基督付的代价是让自己舍弃了自己的生命，我们自己在成圣的过程中愿意舍弃多少呢？我们愿意舍弃花一点时间多跟神祷告交通，更花多花一点时间来寻求神的旨意，能够将自己的能力 神给我们的天分归神使用，将神给我们的金钱上的祝福献给神吗？在新约里，耶稣总结了所有律法的总纲，他说就是爱神，很简单，就是爱神，尽心尽力尽意尽性爱主你的神，然后爱人如己。我们能够花代价做出来吗？不容易哈，不容易。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这个努力过程中，但是努力过程中是需要花代价的，是需要舍己的，是需要将自己的优先次序被神重新调整的。有这样一个故事哈，有一天耶稣下到世界上，他想看这么多人来爱在敬拜我，这星期天有这样的敬拜，尊崇我的名，这么多的基督徒，他们说是我的孩子，我来看一下，我真的很，我来愿意跟他们有一些对话。他看到会众，星期一的早上他到会众，他到一个家里拜访，他说我是耶稣，我可不可以跟你讲话？他说哦，对不起，你有什么事情吗？没有事情，我今天要上班呢。你有什么事情我可以帮你，否则那我要我今天要做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耶稣很伤心，他就回去了。他跑到一个执事家里，执事说哦，主耶稣哦，真的是你很好，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荣耀你的名。你看我今天要做，不仅要上班，我还要在这个教会里要完成这个报表，要完成这个制度，我们还要开会，然后我们还要各样的讨论各样的事情，我实在是很忙哎。他到了牧师那里，牧师说哦，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请坐，你要有什么事情我可以帮吗？耶稣说我就是想跟你讲讲话。他说哦，对不起，今天是星期五，我要预备讲章哎，而且还要有探访，今天晚上还有团契哦，明天还要执事会开会，我要参加的，没有时间呢，今天实在不是好时间，他们都忙。耶稣伤心，耶稣难过，他就走了。我们可以想象说，当我们说一个我们很爱一个人，可是不花时间，没有花时间跟他在一起，这是一种什么爱呢？我们能够真正说这是爱吗？爱神还有爱人是律法的总纲，爱人更是要付代价。如果说爱圣洁、公义、美善、全知、全善、全能的神好像容易一些，让我们爱我们周围那些看得有瑕疵又跟我们不一样，然后好像经常总会要挑刺、要自以为意的人，不容易啊，实在是不容易。爱是要学习进入的，爱是要努力舍己进入的。所以耶稣在他临走这一个礼拜，他一再叮咛门徒们要彼此相爱，还彼此洗脚。为什么要一再叮咛啊？因为是不容易做到，实在是不容易做到。不容易做到怎么办呢？舍己的去做，花代价去做，刻苦己心的，让自己心里少一点自怜，少一点苦读，少一点在寻求别人在别人怎样的赞赏，别人眼中怎样的看待我，而只是单单的就是去来定睛在神的身上，来更努力的来顺服神给我们的命令。 刻骨己心，让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就这样付代价。好，那我们第三点我们在这里讲到的是我们心硬哈，拒绝神，拒绝圣灵的感动啊，这也是我们在信主过程中和信主之后也都会经常发生的事情。我们当时信主之前，我们心里极力阻挡神，我们不觉得自己需要神哈。在信主过程中，我们有的时候也会觉得自以为意哈，说我觉得我已就是行在神的旨意中，好点好像就是，如果你真的自己觉得行在旨意中的时候，你就不需要寻求了，是不是？你已经行在神的旨意中，你也不需要花代价了，是不是？所以这是一种属灵的欺骗哈。我们因为自己心硬，我们不再对圣灵敏感。神给了我们一个很珍贵的礼物哈，很珍贵但是又很危险的礼物，就是我们的自由意志。我们可以选择信和不信，我们选择去爱，我们选择去恨，我们选择去做这事，我们选择去做那事。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极珍贵的礼物，又是极危险的。但是正在这有选择的情况下，我们当我们做了正确的选择的时候呢，神也是极其喜悦的。当我们选择去顺服他，用我们自由意志来顺服，来顺服神的带领，时刻说神我在这里，你让我做什么的时候，神极其喜悦。但是当我们选择心硬，我们觉得我没有做错什么，我们什么都很正确，而且我是不需要，甚至说我不需要神，我靠我的聪明智慧在这世界上在这世界上足以谋生的时候，那神也不会强迫我们选择，不会强迫我们选择。那这时候怎么办呢？所以我们需要弟兄姐妹彼此的提醒，彼此的带导。当一个人执迷不悟的时候，你说不通的。我们弟兄姐妹彼此该提醒，我们活在一个肢体生活中，求圣灵做工，来求圣灵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能够拿走中间的拦阻。所以基督教不是一个个人修行，一个像佛教我们自己去修行的一个教哈，它是一个在集体的宗教，它让我们在一起，我们在一起来彼此这样劝勉，这样安慰彼此，甚至这样的磨合也是对我们生命的造就。还有一个故事，也是在大概是在五世纪的时候，有一个天主教的神父，他决定说他自己要潜心，要独立，他要自己与神每一天的来讲相处，他不需要外面的人来帮助。那当大家都去读经祷告，一起来敬拜赞美神的时候呢，他选择自己在家独自修行，来选择来自己顺服他要寻求神的旨意。那最后他就有一天，他非常很有确信的跟大家说，你说神的旨意是让我在这一天，然后我要自己要跳到这个深井里去，但是神是要用天使来保护我，他很确定这是神的旨意，然后他就这样做了。因为没有人能拦着他，他自己的被自己的属灵的骄傲蒙蔽了，他被自己的心硬已经蒙蔽，他看不到别人的声音，或许周围的帮助也会是出于神，他就这样做了，但是摔了半死。所以他们天主教最后也规定不许独自修行。我们走天路的过程中， 真的是有的时候也会被自己的感情判断冲昏头脑，也自以为是的觉得是行在神的旨意中，或者觉得是我在替天行道哈。这也是一个警钟，让我们自己提醒，该被提醒的时候了，该与弟兄姐妹一起祷告交通的时候了，不要活在自己里面。好，这是我也就是我这种有不足的3点来听跟大家分享，希望我们都彼此受造就。那我们看到总结我们今天的信息呢，我们也看到主耶稣的一生其实就是一个顺服的一生，棕榈节今天这一天其实只是他顺服走向高潮的开始，也就是他在顺服到舍己，顺服到在牺牲之下上牺牲，开始一步步的走向了高潮。我们来一起来学习他，学习主耶稣，学习更深刻的来理解来神的爱，在神的爱里来被激励，让我们能够愿意去寻求神的旨意，我们努力为顺服神的旨意愿意付上代价，也让我们弟兄姐妹在一起彼此扶持彼此提醒，看到我们的不一样的身份，王子公主的身份，看到我们前面的喜乐，我们就快跑跟随顺服在神的旨意中，我们来肯定，愿我们来肯定神，我们来亲近神，来每天做一个与我们的蒙恩相称的基督徒。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的拣选，我们再一次来谢谢你的爱，让我们在你里面被你得着，被你触摸，被你理解。我们也谢谢你给我们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在一起彼此扶持，让我们在一起彼此提醒，我们都来感谢赞美你。主啊，你就帮助我每一天真的是都能够讨你喜悦，每天都活在你的旨意中，能够顺服你圣灵的带领。主耶稣，我们跟我们的心讲话，跟我们的灵讲话，帮助我们脱盖各样的捆绑，能够进入走出黑暗，进入你的光明里，因为我们需要你。父啊，愿你的旨意就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愿你的旨意也成就在我们的教会里，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